州之后，然后也大概做了将近2年的软件吧。
嗯，
然后后来那个由于家庭原因，然后还有那个工作方面的原因，然后那个后来就想到那个是不是能转行啊。
嗯，那在澳洲转行其实还挺难的，就是你是怎么想到或者说怎么找准了想做卡车司机这个工作的？
那个以前在电影里头或电视剧里头看那个，尤其是美国的电影的话，看到过的那个卡车司机，然后那个开着的那个大卡车，然后穿过那个整个那个北美大陆，然后感觉挺威风的，看自己是不是也能干这方面的工作。
嗯，但是我看到你在网上说，你在决定你做卡车司机的时候，其实你当时连普通的驾照其实都还没有拿到，对吗？
当时还是绿皮吧，如果绿皮的话，好像那个一年之后就可以考那个 HR license 了。
嗯，HR license 是指什么
？HR license 的话就是有3个州的卡车。
嗯，
在澳洲的话是按那个车的轴分那个重型卡车跟重型卡车，两个轴的话就是那个 MR， 最低的驾照是 LR，那个轻型的卡车那是4.5吨以下的嘛。
嗯
，LR、MR、HR 的话，他们其实考的要求其实都是一样的，所以就没有必要考 LR 或者 MR， 直接就考 HR 就可以。用 HR 驾照的话，大部分那普通的卡车都可以开。
那么所以你想要实现这个卡车司机的梦想的第一步就是去考一个 HR 的这样一个驾照。
对对对，考很容易，现在好像一天可能可以拿到那个 HR 驾照，但是实际工作就不好找。
嗯，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那个像所有工作一样，那个都需要工作经验的，而且一般都是需要1-2年以上的工作经验。
哦，那你开始拿到驾照之后，在没有工作经验的情况下，你是怎么样去找工作的呢？
反正机缘巧合吧，然后是在一个工厂，然后兼职也做一个就那个卡车司机嘛，然后才能开始就送货呀、开卡车。这经验一点点积累之后，然后就可以慢慢然后再找那个全职啊。
当你开始开上卡车然后去送货的时候，跟你刚开始说的就是想象当中美国电影当中那种很帅气很潇洒的那个卡车司机的感觉，
那差距是很大。因为那像那个电影里的话，实际上他开的车都是那个像澳洲驾照都是属于HC 或者 MC 级别以上的，刚开始拿到的卡车驾照的话都没法开那种车的，都是那种普通的厢式货车，然后有装卸货的话都得是自己。如果你要希望那个挣的不是那么辛苦，然后挣的钱再更多些的话，然后就需要再升级驾照了，然后考那更高级别。
在你这个 HR 驾照之上，在网上考的话是什么样一个级别递进的级别？
拿到 HR 驾照之后，一年之后就可以考那个 HC 和 MC 驾照了。但实际上的话，从 HR 直接考 MC 的话，基本不太可能，因为那个从那个硬式货车直接转到那个就牵引式货车的话，就是基本很难很难。然后我是学的 HC 的驾照。当时大概断断续续的学了能有3个多月吧，
半个多月，
才拿到驾照。
然后 HC 之后，然后你后来又继续考 MC 嘛？
做了相关的工作之后，1年多之后再考。因为 HC 那个工作是更难找了，那个对工作要求更高，而且那个实际上你会不会开的话，只要一上车的话，人一看就知道你到底有没有经验。所以那个很难。
就是你在你拿到这个 HC 的驾照之后，然后其实你能开的车是从原来的厢式的货车变成了，
在那车的前头是一个车头，然后那个后头司机拉货的话就是一个 trailer，
像集装箱一样那种的是吗？
对，集装箱那种也是就其中的一种嘛，但是实际上 HC分许多种，那个根据就是后面拉的那个 trailer 的 种类不同啊，就分挺多种。
考出 HC 驾照之后，就我感觉一路像升级打怪一样的，就是你
啊，对，差不多。
然后你就是能开更多、更大的，然后更重型的车。嗯，那么在你拿到这个 HC 驾照之后，就是你就是可以尝试比原来不同级别的车的时候，你刚刚也提到说，其实需要经验，挺难的。那你刚上手的时候是怎么样一种感受？
那个第一次开那个三倍车车去送货的时候，然后需要倒车嘛，
嗯，
估计那次倒了能有半个多小时还倒进去。
是因为车子太长了？
不是长啊，那个因为他那个倒车的时候，他那方向控制的话跟那个就厢式货车的话整个就是完全就不一样了。你想让他往这边拐的话，他实际上是拐到别的地方。每个人的话，对于开车的实际上的领悟能力都不一样。有的人可能很短的时间就掌握了，有的人可能开一辈子车的话还是那样。
这个特别考验啊。
嗯，这反正可能也是一种天赋吧。那个卡车司机的话，其实几乎看不见华人，尤其是开那种那个三米车车，那个偶尔几个那个开瑞机的话，会有两三个华人。大部分看这个面孔像那个华人的话，实际上他们大部分都是那个越南人。华人的话，可能还是开那种像 L R 或者 M R 的司机比较多，但开、那个、
再往上的就很少。
对对对，实际在开 H C 或 M C 的话，应该不是很多吧。
嗯，你觉得到底是什么原因限制了华人进入这个卡车司机队伍？
首先可能是英语吧，因为那个跟公司联系的话，可能会在那个 radio 上，或者电话上。如果你要说不清的话，就很难继续工作。
嗯，就是他会通过英文来发指令。
对对对，因为尤其像你集装箱公司，然后你拉到集装箱之后，然后那公司会告你什么几点呐、啊，然后从哪拿去啊，然后那个，然后。去完哪再去什么地方啊，所以都是对英语还是有一定要求嘛。
就是你必须要清晰的知道每一个它的时间要求、地点要求，才可以去执行下一步的任务。
对对对，而且有时候会有一些什么像意外啊，比如客户呢会有出什么问题啊，你还有像那个码头可能那个集装箱可能有什么问题啊，你都得跟那个码头的人或者那个公司的人那个联系。所以交流能力还是需要有的。
所以其实总结一下啊，就是这个卡车司机看起来是挺潇洒，但是其实他还是需要各种素质。一方面是需要驾照的升级，另外一方面是对这个空间的感受，然后另外还有一个英语的这个要求，其实都是要求挺高的一个职业。
对，然后还有一个那个对澳洲那个道路的交通法规也需要了解。你对自己的那个拉的货什么的话，还有固定货的方式的话，都得十分了解。因为那个在路上有那 IMS 的那个许多那检查车，他随时会把让你停下来检查的。如果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个不光是对你个人罚款，很有可能那个公司也会罚很多款。
啊，您现在是已经从 HC 再升级到 MC 了吗？
三四年之前就已经升级到 MC 了，然后开了几年 MC 了，现在也是可以开澳洲那最长的车了。像但是在因为在西南威尔士的话，因为道路条件限制，它就不能开那个公路列车。像在那个 MC 驾照的话，如果在电卡西澳的话，就可以开那个公路列车了，就后面可以拉许多级了。
你是不是就是到这 MC 的这个驾照之后，其实已经是卡车司机里面的最高级别的一个驾照了？
对，也是开卡车的话就是最高级的。
那您现在开在路上，开着就是这种重型的卡车，开在宽阔的公路上面，有没有找回那个美国电影当中的感觉呢？
现在又找回来了。
找回来了。
因为现在的话开 B 大楼的基本就不在那个悉尼市内了，大部分都去像深州 Coast 啊，还有那个纽卡州 堪培拉那边了。
嗯，
所以基本都是大部分都跑在长途那高速公路上。
嗯，我们觉得说卡车司机其实也挺幸福的，因为在一路上还能看到澳洲的各个地方的漂亮的风景。
是啊，那个
对吗？
对啊，去过许多那个澳洲，那个经过许多澳洲小镇，然后有时候那个是晚上嘛，还可以看到那个许多澳洲的有那个本土的动物。比较有趣的就是以前去那个卧龙岗的话，在那个大上坡，每晚大概午夜前后吧，都会在那路边看到各种鹿。
就是平时看不到的，对吧？
对，鹿的话白天是看不到的，只能在晚上特殊的时段才能看到。尤其是那个 BW 的话，车头的话，它比那个普通的卡车车头会更高。
嗯，
然后基本上在公路上的话，最起码能看那个好几公里以外的距离。然后那个视野是肯定比小车好了，然后那个有许多就那个风景的话，也可只能现在那个卡车上看的也跟那个小车上都不一样。
那您现在从事卡车司机的工作也好多年了，当您再回头去看自己当初从 IT 到卡车司机的这次转行，你有什么特别的想法，或者说一些经验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的呢？
关键是你自己到底是不是自己喜欢干的事？因为我感觉人的一生的话，不可能干一种职业干一辈子吧。可能这卡车司机可能也不一定干一辈子，可能将来可能又会干别的。但是，你只要自己想干的话，然后自己去努力的话，应该都是没有什么问题。
我在您身上看到一种特别踏实、特别积极的那种生活态度。
是啊，那个不管干什么工作，你肯定都会有。有时候面对那个消极的方面，再往那个积极方面考虑的话，你也就能继续走下去了。要不每天工作都郁郁寡欢的。
给自己找一个动力。
对啊，因为毕竟做什么工作都不可能像你自己想的那么一帆风顺嘛。那个什么工作都会有自己遇到各种困难，就看自己怎么克服。转行应该对于大部分人许多人来说，可能都是一个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的问题吧。虽然有时候是被动的，但实际上可能等再回头看的话，可能应该不会后悔自己做的决定，可能还会庆幸。
好，非常感谢 Michael。
谢谢海燕。